上海大泄密背后有内鬼，消息人士爆习近平家人动向，中共突然高调宣传在台间谍，背后另有目的。李参谋长话，无中共侵台迫在眉睫迹象，中共收紧对台书籍审查，编写电影剧本超过300部，魏康曾获终身成就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上海爆发泄密丑闻，同时围绕清零继续传出路线斗争信号。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局势就好像1970年代初期。7月2日，通讯平台 Telegram 上传出上海公安系统被黑客入侵的消息，据讲有大约10亿人的详细户籍资料及几十亿警情信息全被泄露。消息指被泄露的资料非常细节，有相片、身份证字号、手机等，应该是1949年以来被泄露资料之最。由于涉及信息相当庞大，这个可能会带来永久性而且无法弥补的后患。由于事发在上海，是习近平政敌江增派系大本营，时间恰逢中共20大前的敏感时刻，事件被认为涉及中共内斗，因为公安内网应该与互联网有物理隔离，最大可能是出了内鬼。目前事件正在发酵，已经有人提出从这件事推断，中国人口确实出现断崖式下降，目前大约只有10亿人口。亦有人提出，如果由专家花时间梳理这么庞大的数据，或者能够找出中共高层财产家人的详细信息。估计中共高官正在爆冷汗了。这个是北大学会以前随时可能引爆的一个巨雷，它的严重性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同一时间，任松林博士在书斋夜话最新节目中透露，由北京的消息人士话俾佢知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习近平的家人包括佢的家姐、妈妈现在都不在北京，匿咗在外地。任松林认为这个讲明习近平心里面亦都不踏实。任松林提到自己以前不相信习近平受到威胁的讲法，直到看到蔡奇、李强、李鸿忠以常露骨向习近平表忠，他反而觉得习确实遇到阻力。蔡奇等人的措辞强烈到几乎再无话可说的地步，这个非常奇怪。因为按道理讲，如果习近平确实强有力度获得中共高层大部分人的支持，他不需要这样。下面人之所以将调子唱得这么高，就讲明背后有暗流，习需要用强烈的语言将这些暗流压下去。任松林说，仔细看现在的中国情况，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毛时代最专政时期，就能够看出来现在有些像70年代初期林彪事件前夕，所有事情都等待爆发。清零政策是中国内斗的另一条主线，中国经济遭遇重创，阿里巴巴集团下属公司阿里云不单止传出大裁员，还有消息指一名30岁左右的员工因为裁员不公，在6月底绝望跳楼。中国公务员亦遭遇史上最大减薪潮，连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都不能幸免。主管经济的李克强自然被推到这条战线的最前沿。上个礼拜，中共国务院下令取消行程码的星号标记，曾经被解读为习李斗信号。但隶属国务院的经济日报7月3日以取消星号不是躺平信号为题发表评论文章，指一些人作出错误解读，认为去星号和缩短隔离时间都是躺平信号，中国要放弃动态清零中方针了，这个都是非常荒谬的。自媒体人王剑在直播节目中说，现在国务院的方向是放松管控，李克强在座谈会上只讲保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完全不谈疫情，更不谈动态清零。 讲明习近平同李克强嘅派系斗争非常激烈。而家外界睇到嘅两条路线嘅斗争，清晰到呢一个程度，过去系好少见嘅。中共国台办官网在7月1号发表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个几月前为《血肉宝岛》一书撰写的引言。刘杰一之后就这一篇引言接受中共官媒的所谓采访，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借此传递的信号值得警惕。《血肉宝岛》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共台湾英烈》，讲的是1950年代中共间谍在台湾的活动。这个是中共第一次出版在台间谍的相关书籍，中央社以你的匪谍我的英烈为题报道这件事，并直言中共是被台湾地下党造转。中央社透露，书中共收录了31个中共地下党，包括曾任台湾参谋次长的国军中将吴石、作家钟理和的弟弟钟浩东等人。31人中23人来自大陆，7人出自台湾，还有1人是海外侨胞。《血肉宝岛》这本书由中共国台办编写，其实早在6月1号就已经出版，为什么国台办一个月之后再度炒作这一事件？自媒体人 LT 认为，负责中共党事的主要部门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但这本书却由国台办来操弄，所以重点不是在七一时书写中共党史，而是针对台湾。中共大张旗鼓的宣传被国民党处死的地下党，说明北京正对现在的国民党失去信心，所以不惜强调国共的敌对。未来中共的替代方案将是统战多元化，在台湾发展更多代理人。另外 LT 还提出，中共这么高调宣传在台湾的特务，亦意味着中共准备加大力度在台湾发展自己人地下党。 LT 呼吁台湾绝对不要低估中共借这本书传递的信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7月3号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并非迫在眉睫，但美国是非常密切观察局势。报道指，米利被问到是否认为中共将攻击台湾时使用了可能会、应该会、或者会的讲法。米利表示，他认为中共显然正在发展进攻台湾的某些能力。习近平曾经在公开论坛上要求中共军队具备在某个时间点进攻台湾的能力，但米利认为中共是否出兵是一个政治选择、政策选择，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话题。这个将取决于中共对成本风险收益的评估。米利还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或者警报，但是我重申，我们是非常非常密切地观察局势。中央社7月2号报道，中国读者发现今年从台湾或香港网购的书籍出现被贴贴纸、涂改甚至裁切的现象。大陆一名姓张的读者透露，他为避免买到盗版，会通过当当网上的中华商务入口图书旗舰店购买台版或港版书，但他发现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间购买的书中有8本都被不同程度地处理过，之前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其中有些被贴上了主权申明贴纸，亦有些内文被涂抹，包括国立、中华民国以及用来表述出版年份的民国等字样都被涂了。成为重灾区的书系外、来去、住台湾，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除了被盖上主权申明印章，内容有多处被涂黑之外，书中两个章节繁体字文化传承和台湾民主游行与抗争干脆被裁掉，消失不见了。张女士愤怒表示，这个是对读者不负责任，这样阉割的书本对我来说就似一团废纸，我宁愿不买，以后到港台再买。 另外，北京一间独立书店的经理表示，今年以来书籍入口物流时间延长一倍，本来一个半月，而家要三个月。除了疫情因素外，他相信审查时间增加亦是原因。在7月3号下午辞世的倪匡是当之无愧的才子，除了名作《卫斯理系列》外，倪匡自1960年代尾开始从事剧本创作，十几年间创作电影剧本超过300部，代表作有张彻导演的《独臂刀》、《新独臂刀》、《唐山大兄》及《方世玉与洪熙官》等，对香港电影业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推动力。倪匡在2012年获颁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18年获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颁发编剧会银禧荣誉大奖。倪匡与金庸、黄沾及蔡澜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其中倪匡以坚定的反共立场有别于其他三人。倪匡在上海出生，20岁时从江苏调派到内蒙古管理劳改农场犯人，但他被怀疑为反革命，在朋友的帮助下骑马逃离内蒙古。22岁时辗转偷渡到香港，自此没有再踏足内地。在他离开内地50年时，亚洲周刊曾经为他策划回乡之行，中共相关部门亦有打点细节，但倪匡最终选择拒绝。倪匡曾经表示佩服年轻人敢于反抗，对香港未来持悲观态度，再努力亦都救不到，但他亦认为最坏的亦只会变成另一个深圳。倪匡曾经在公开场合谈论时政，例如在1990年代的电视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中，就曾经指回归后的香港是大规模难民营。他的科幻小说《追龙》写于中英谈判时期，书中提到东方一个城市将因其优点尽失而灭亡，指的就是香港。当时他就已经认为香港无得救了，这个看法一直没有动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